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上文书说到，引龙河之战虽然是转败为胜，但是损失不小。鲍超和刘铭传是纷纷上表相互弹劾。不久，朝廷下旨是严责鲍超，这一下可把鲍超气坏了，那火爆脾气马上闹情绪啊，上奏伤病复发，请求开缺调理。其实曾国藩对这一切心知肚明，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，鲍超撂挑子，一是上面赏罚不明，二是弟弟的报告与事实不符啊，三是少荃，也就是李鸿章爽约。尽管曾国藩旁观者清，但是这位老师也没伸出援手，原因是这鲍超撂挑子有要挟之意啊，任何一个当主帅的这都不能允许。所以曾国藩在信中说，对于诸将有胁而骄者，绝不能低首恳求，而要以硬自觉对之。什么是硬自觉呢？曾国藩曾经有过解释，他说，诸子常言，悔字如春，万物孕续出发，吉字如夏，万物茂盛以及，吝字如秋，万物始落，凶字如冬，万物枯凋。而且他又言，以元字配春，亨字配夏，利字配秋，是真字配冬。他认为这真字就是硬自觉也。说了这一堆，估计您理解不了，简单的来说，硬自觉就是冬藏之法，凡是遇到难处你得咬牙挺住，就像挨过冬天是一样的，那么冬天一过，迎来的将是万物复苏春之生机。所以说啊，这二人弹劾之事由于没有人主持公道，这鲍超忧愤成疾，心灰意懒，不久就提出了，算了吧，我这亭子军呢，32营，就地遣散得了。话说有一回湖北来人了，老乡嘛，曾国藩向他问起，说鲍超的病情如何呀？而且曾国藩在他的自己日记中也有所记载，原文是这样的，格什哈自湖北归，这格什哈谁呀？就是那卫兵啊，询问鲍春亭之病，久不能言，面色如炭，各伤皆发，头上一伤流黄水，沉重已极，唯尚能吃米汤少许，耳聋，二者未有生机耳。由此可见， 当时鲍超的病情已经是相当严重了，唯一也就能喝点米汤了，所以上面即便是不同意开缺也办不到了。不过对于鲍超的停军，李鸿章并不同意完全遣散，而是要挑其精壮加以改编。你是不是又觉得耳熟啊？没错，这个办法一如当年对待老外的常胜军，我保留住你的精华为己所用。李鸿章的想法不久就得以实现了。就在这一年的7月29日，鲍超的停军在裁撤了老弱病残之后，其精壮被挑选后带往济宁，整体编入淮军，完全达到了李鸿章的目的。关于这次停军的改编，这里还有两个小插曲跟您说一下。鲍超请辞以后，停军将士希望自己能归属曾国荃领导。这件事曾国藩肯定是知道的，毕竟是湘军旧部。他在同治六年4月22号的日记中就写道，停军以至得安，军心远归地处。后来曾国藩又提出来调用直隶提督娄庆云前来接统啊，找个接班的，但都没能实现，最后没辙了，停军归并淮军。一年多以后，这是后话了，当捻军被镇压后，曾国藩进京是觐见皇太后皇上，在养心殿上，慈禧太后还关心地问起鲍超和停军。鲍超病好了不？他现在何处啊？臣听说病好些，在四川夔州府住。那鲍超的旧部撤了不？全撤了，本存八九千人，今年四月撤了5000。九月间臣调直隶时，恐怕姿势又将此4000人全行撤了。皇上如要用鲍超，尚可再招得的。皇太后和曾国藩的对话也就是十几句话，但是提到鲍超的有以上两处，可见当时鲍超名气之大。但如此名将，可惜呀，最终还是在湘淮两系的明争暗斗中落寂而去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300年来伤国步，8000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作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再来说这一年的战事，袖口之围，李鸿章是一败再败。引龙河之战后不久，东捻军又在淇水歼灭了湘军彭玉局部。至此，李鸿章上任以来实施的第一次围剿计划彻底破灭了。1867年春，东捻军从湖北突围进入了河南南阳一带， 当时联军面临着几个选择：一，北上陕西；二，是西下四川。可是由于陕西没有粮食，而四川路途遥远，所以赖文光和任化邦等人磋商之后，决定哪儿都不去，东上山东，进入富庶的蕉莱一带。后来呀，很多的战略专家认为这个决定存在很大的失误，因为他给了李鸿章利用运河和蕉莱河防线围剿捻军的机会。钱文书曾经跟您讲过，李鸿章没督师前对曾国藩当时提出的河防那简直是不屑一顾啊。您还记得吗？李鸿章曾经说过叫闻者皆笑其迂，而且讥讽说古有万里长城，今有万里长墙，不意秦始皇在千年之后竟遇知音。但是在接二连三吃了败仗之后，李鸿章才真正领会到了曾国藩也就是自己恩师的良苦用心。对待捻军光从陆路围剿显然不够，而利用河防限制它流动真不失为有效之策呀。直到此时李鸿章才认识到，哎，还是老师的手段高明啊。这个方法听上去笨，但笨办法自有笨办法的道理啊。最简单的常常是最有用的。于是李鸿章决定仿效曾氏的筑墙之法来对待捻军。换句话说，当年他提出的万里长墙真是忠于知音。但知音者非古之秦始皇，乃今之李鸿章也。从1867年6月，李鸿章在认真研究和部署之后，决定实施到手运河之策。所谓到手运河，就是把原来的东岸设防转为西岸设防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李鸿章设下了两道防线，一道是蕉莱河防线，其战略目标是困敌于蕉莱海域加以歼灭。第二道防线是运河防线，这道防线的战略目标是万一捻军突破了蕉莱防线，则可以利用这道运河防线继续围歼。计划已经推出了，为了确保实行，李鸿章是亲自巡阅运河，沿途查勘，并且督修长墙。据说七月初间运西的长墙一律完整。紧接着李鸿章调集了数万重兵，其中包括淮军的全部主力以及山东、河南、直隶等地的当地部队，是层层设防，铁壁合围。尽管如此，李鸿章仍然不安心。他担心什么呢？原来这个蕉莱河啊，自新河南至塔布口260里，其中淤浅处很多，而且秋后这个河床容易干涸，捻军很容易从这里突破。于是李鸿章向朝廷报告了自己的担心，并决定亲自带队前往督防。1867年的9月23日，李鸿章持抵宜州，并与山东巡抚丁宝桢进行了会晤。此时呢，东捻军正在山东的莒州一带活动，由于淮军游击之师的追剿，捻军大部开始向蕉莱防线的北端移动。因此在这次会晤中，李鸿章就提醒丁宝桢说贼有回窜之意。丁宝桢说已令王承谦、王正奇等军扼扎莒宜要隘之十字路，本府将自带杨飞雄十营驻扎宜州，堵其回窜。李鸿章又说可据我所知， 山东军在郊来，强垒未坚，勇粮未放，恐之误事啊。丁宝桢不以为然，说已有安排了，放心吧。李鸿章又说，据潘鼎新报告，鼎军二营接防维和西岸十余里，但旗下至海口上有六七十里地无人防守，贵府应派山东军驻防。哎，对于这一条，丁宝桢表示同意。谈好了，李鸿章立刻带着刘秉章、沈洪富等马部队进驻台儿庄，是就地指挥。让李鸿章万万没想到的，就在他到达台儿庄十来天后，就传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。东捻军就在胶莱防线的北端突破鲁军防线，渡过维和。天哪，这李鸿章几个月的精心筹划转瞬间化为了泡影，他是又气又恼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很显然，我千叮咛万嘱咐，结果这问题还就出在丁宝桢身上。尽管李鸿章一再提醒他加强胶莱北端的防线，他也的确派出了14营防军前往驻守，但这一切不过是虚应故事。首先说，丁宝桢派的这14营兵力显然不够。其次，当捻军突围时，这鲁军根本没做什么抵抗，倒是捻军大队突破了防线以后，哎，这鲁军来劲儿了，大张旗鼓的进行追赶，唯恐这个捻军跑得不快啊，这不添乱吗？鲁军的所作所为不是偶然，这表明丁宝桢有自己的小算盘。作为地方官，他不希望自己的辖区成为战场，所以阳奉阴违，明堵实不堵，用意就一个，这就是驱捻出鲁。哎，别在我的地盘上打，出了山东就行。这就是导致鲁军防线被突破的根本原因所在。都心知肚明，李鸿章是大为恼火，他指责丁宝桢慢视轻敌，玩忽职守。可这个丁宝桢也不是个好对付的角色，以牙还牙，攻击李鸿章，这是你调度不力，纵贼误敌，而且还把责任推到了淮军身上，认为潘鼎新部行动迟缓，救援不力，而李鸿章则是徇私违旧，倒置是非，完全属于推卸责任。您会说了，这丁宝桢多大的谱啊，不听李鸿章的吗？这点您得听好了，虽然李鸿章是钦差大臣，专办剿匪事宜，但是李鸿章管不了丁宝桢，丁宝桢作为一省的大员，也根本不买李鸿章的账。说到底还是个体制问题，或者说这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。 李鸿章早在都师开始就曾经提出过要统一事权，明确地方权限，就怕掣肘。可是他的想法根本无法实现。曾国藩当年都师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地方掣肘是一事无成。现在对不起了，老师吃完也该李鸿章你自己吃苦头了。咱们得说说这个丁宝桢。丁宝桢在清代官场也是名臣之一。咸丰三年的进士，历任编修知府、巡抚，后来官至四川总督。关于丁宝桢的那些事儿，有几件值得一提。对，您说这人挺耳熟的，这就是杀安德海。当然了，这是后几年的事儿，但是从这件事儿中可以见到丁宝桢的为人作风之一般呢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安德海是谁呀？那是慈禧太后身边的贴身太监。有一次他奉慈禧之命南下采办，一路上是作威作福，怨声载道。尽管如此，这慈禧老佛爷面前的大红人，谁也不敢动他呀。就连当时的直隶总督曾国藩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可是当安德海到达山东泰安时，丁宝桢却出其不意杀了安德海。理由很简单，太监出行有违祖制，采取的方法那更绝，先斩后奏，是异常果断，杀了再说，而且暴尸三日以解民愤。哎呦，这几年后发生的这件事儿也是震动了朝野。民间有传说说慈禧闻讯大怒，开始要杀丁宝桢，后来又改了主意，不但没杀丁宝桢，反而提拔了他。原因呢，外界一直有传闻说慈禧和小安子不清不白，这安德海被杀后不是暴尸三日吗？人们亲眼看到这太监安德海啊，却系无根之人，这就是谣言不攻自破。为什么呢？对呀，他的的确确是个真太监，这一下啊，反倒为慈禧洗清了污名。当然了，这些都是民间传闻，但从这件事不难看出丁宝桢的个性。慈禧身边的红人他都敢动，你说他怕谁呀？再来讲一件丁宝桢的事儿，怎么强硬法呢？也是一件历史上的大事，杨乃武与小白菜。据杨乃武的女儿回忆说，杨乃武一案经刑部复审后是即将平反，可是丁宝桢恰好入京，为袒护地方官，他大闹刑部，居然指着刑部尚书桑春荣的鼻子说他老迈糊涂。而且丁宝桢还责问验骨的司官，凭什么人死三年了还能确保验尸无误？这个丁宝桢是气势汹汹大声咆哮，刑部的大小司员都没人敢和他争辩。好在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最终还是翻过来了，但是丁宝桢这个人为人强势，咄咄逼人，认准的事儿便一意孤行，甚至到了不通情理的地步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